正念之道十六，第155页第八行。此外还应当借着思维运处借缘来了解不痴正知。在这里眼根与可见物属于色蕴，视觉属于视蕴，与视觉相应的感受属于受蕴，摄取印象属于想蕴，处思一境性命根作意，这些心所属于行蕴。向前看与向旁看只是这五蕴的结合，如此哪里有谁在向前看与向旁看呢？你必须关照眼识升起时那个心识刹那中的五蕴。然而如果没有转向心先产生，眼识就不能升起。再者一旦眼识升起，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就必定会接着升起。如果那颜色是一个强的目标，那么在确定心之后会有七个塑形心相继地升起。如果那颜色是一个极强的目标，那么在塑形心之后还会有两个彼所缘心次第地升起。你必须以观照眼识心识刹那中五蕴同样的方法来观照转向心、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每一个塑形心、每一个彼所缘心，这些心识刹那中的五蕴。对于眼门心路过程之后的每一个意门心路过程，你也应以同样方式观照其中每一个心识刹那的五蕴。我们就是根据这里的指导而教授禅修者观照每一个心识刹那中的五蕴。若能如此观照，我们就可以说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你都以正知而行。从究竟的意义来说，没有人在向前看或向旁看，只有五蕴相续地生灭而已。眼根是眼处，可见物是色处，视觉是视处，感受等相应心所是法处。向前看与向旁看只是这四处的结合而已。如此哪里有谁在向前看与向旁看呢？同理，眼根是眼界，可见物是色界，视觉是眼视界，受等相应心所是法界。向前看与向旁看只是这四种界的结合而已。如此哪里有谁在向前看与向旁看呢？眼根是一指缘，可见物是所缘缘，转向是无见缘，等无见缘，亲一指缘，无有缘，离去缘，光线是亲一指缘，受等相应心所是俱生缘。向前看与向旁看只是这些缘的结合而已。如此哪里有谁在向前看与向旁看呢？没有人在向前看与向旁看，只有运处借缘而已。应当如此思维来了解不痴正知。注释在这里只讲到观照眼识心识刹那的运处借缘而已。然而你也必须观照其他每一种心识刹那中的五蕴、四处、四界及诸缘。你可能会认为那么做很困难，事实上当你有系统地实修时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所谓有系统地，意思是先培育够强的定力，尤其是能达到禅那，然后彻底地观照究竟色法，具备这两项条件之后再来修行这种正知，你就能轻易地了知佛陀的教导。三、屈身肢体时的正知。经文中说屈身肢体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在这里也有四种正知。一、有意正知，针对任何屈身的动作先考虑是否有利益，然后采取有利益的动作，而不是只随着念头升起就做出屈身的动作，这称为有意正知。 关于这点，一个以弯曲或伸直的手或脚长久站立的人会持续地感到疼痛，而使心无法专注，他的禅修完全退步，而无法获得禅那等卓越的成就。相反地，屈或伸手脚一段适当时间的人不会感到疼痛，他能够开展自己的禅修而获得卓越的成就。应当以如此的正知来了解是否有益。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感到身体任何部位疼痛，你不应去注意那疼痛或默念痛痛痛，因为那样做会阻碍你的定力，而使你无法持续专注。举例而言，如果你正在修行安般念，你应当只专注于呼吸。当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疼痛时，应当尽可能地不去理会它。如果你的心有时注意疼痛，有时注意呼吸，如此交替地变换目标时，定力就会衰退，所以不应去注意疼痛。当疼痛强到难以忍受时，可以改变坐姿，然后继续专注于呼吸。如此，在适当的时候弯曲或伸展肢体，有利于禅修的进步。二、适宜正知。即使对于有利益的事情，也必须考虑适合或不适合做。这可以借着下列这个故事来说明。据说在大舍利塔的平台上，当年轻的比丘们在诵经的时候，年轻的比丘尼们就站在后面听他们诵经。那时有一个比丘在伸手时碰触到一个比丘尼，就因为这样，他内心充满对感官快乐的渴望，所以他还俗了。另一个比丘将脚伸进火堆里而被火烧坏了脚，另一个比丘将脚伸到蚁丘上因而被毒蛇所咬，另一个比丘将手伸出放在衣帐的杆子上，盘在杆子上的蛇咬了他的手。因此应当在适宜的地方伸展肢体，而不应在不适宜的地方伸展，应当如此了解适宜正知。三、行处正知。可借一位大长老的故事来说明行处正知。据说当这位大长老坐在日间住处要对他的弟子们说话时，他快速地弯起手臂，接着将手臂放回原位，然后再一次慢慢地弯起手臂。他的弟子们问说：尊者，为什么您快速地弯起手臂，接着将手臂放回去，然后再度慢慢地弯起手臂呢？长老回答说：诸位贤友，自从开始修行业处以来，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曾以不专注于禅修业处的心弯起手臂，因此我将手臂放回原位，然后再度将它弯起来。他的弟子们说：善哉，尊者，比丘正应该如此做。在这里应当了解，不舍离禅修业处就是行处正知。大家应当以这位大长老作为学习的典范。如果你正在修行安般念，在屈伸肢体的时候，你应当一心专注于呼吸，而不应在不专注于呼吸的情况下屈伸肢体。如果你正在修行四界分别观，在每一屈每一伸肢体时都应当观察四界的特相，而不应在不专注于四界特相的情况下屈伸肢体，在其他动作中也是如此。四、不痴正知。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里，并没有一个我在弯曲或伸直肢体，只是由于心生风界的扩散，才产生屈和伸的动作，如此了之就是不痴正知。当你要屈伸手臂时，应当对那只手臂修行四界分别观，你将见到色聚， 接着应当对全身修行四界分别观，你也将见到色聚，应当分析那些色聚，照见究竟色法，然后照见有分心，同时慢慢地屈或伸手臂，你就可以观察到想要屈伸手臂的心，那个心能产生许多散布到手臂去的色聚。你必须分析那些色聚，它们是带动的色法，其中特别强盛的风界会产生身表，这里的身表是指屈伸手臂的动作。然后必须照见手臂的四类色法，即夜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与时生色，它们是被带动的色法。照见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之后，你必须观察想要屈伸手臂的一门心路过程，它包含四种明运，因此总共是五运。如果能在每一个动作中都清楚地关照五运，就可以说你是以不吃正知而行。四、穿着袈裟等时的正知，经文中说穿着袈裟直持衣钵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在这里也有四种正知。一、有意正知，这里的利益是指在脱钵时所产生物质上的增长，并且应以世尊所开示的这段话来理解。穿着袈裟只为了避免寒冷与炎热，为了避免蒙、蚊、风、烈日及蛇等爬虫类之触恼，以及为了遮蔽修处。二、适宜正知，薄的袈裟适合热性体质的人与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怕冷的人而言，有两层布重叠而缝制的厚袈裟是适宜的，与这些情况相反的袈裟则不是适宜的。穿坏了的袈裟不是适宜的，因为它需要修补与缝制，因而成为一种障碍。同样地，丝绸、细麻等高级材料所制成的袈裟会激起他人的盗心，因而会造成障碍。如果比丘单独住在森林里，那样的袈裟可能会被偷走，或导致比丘的生命受到危害。由邪命所得的袈裟，以及会使善法衰减、恶法增盛的袈裟，无论如何都是不适宜的。可以从上面谈到的这些来了解适宜正知。三、行处正知，就是坚持修行，不舍离禅修的业处。如果你正在修行安般念，那么在穿着袈裟时，你应当只专注于呼吸。如果你正在修行四界分别观，那么在穿着袈裟时，你应当只专注于四界的特相。这样做就是具备行处正知。四、不吃正知，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里，并没有一个我在穿着袈裟，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而有穿着袈裟的动作产生。袈裟与身体都没有思考的能力，袈裟不会知道它正披在身体上，身体也不会想我正被袈裟披着，仅仅是一堆法披在另一堆法上而已，就像模型塑像披着一块布一样。穿着袈裟时，你应当观照五蕴，首先照见全身的色法，接着观察有分心，以便照见想要穿着袈裟的心，那样的心包含四种明运，再加上全身的色法，总共是五运。然后应当对袈裟修行四界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加以分析，以便照见其中的八种或九种色法，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有时再加上声音。如此照见自己的五蕴及袈裟的色法之后，你就会了解穿着袈裟只是一堆法披在另一堆法上而已。精致或粗劣的袈裟都只是一堆究竟色法而已， 因此不需要因为得到精致的袈裟而欢喜，或因为得到粗劣的袈裟而沮丧。注释中讲到一个例子，有些人用花环、香水、香、布等贡品去礼拜有眼镜蛇居住的蚁丘、树木等对象，另外有些人则虐待这些对象。然而蚁丘、树木等不会因为受到礼拜而欢喜，也不会因为被虐待而沮丧。同样的，比丘不应因为得到好的袈裟而欢喜，或因为得到不好的袈裟而沮丧。在这里，不痴正知应当透过如此的思维来理解。接着我要讨论执持钵时的四种正知。一、有意正知，持用钵时应当透过不慌不忙地持钵所得到的利益，以及思维以此托钵我将得到食物，来了解有意正知。持钵时应当见到获得食物之利益，如此即是升起有意正知。二、适宜正知，身体瘦弱的人不适合用重的钵。破损至有四五个缝补处，难以妥善清洗的钵也不适合用，因为必须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将它清洗干净。正如前面所说的理由，亮丽如珠宝一般的钵会激起他人的贪心，因此是不恰当的。由邪命所得的钵，以及会使善法衰减、恶法增盛的钵，无论如何都是不适宜的，应当透过如此的解释来了解适宜正知。三、行处正知，应当了解行处正知就是坚持专注于禅修的业处。如果你正在修行安般念，在执持钵时，你应当只专注于呼吸；如果你正在修行自界分别观，在执持钵时，你应当只专注于四界的特相。若能如此修行，就可以说你以正知而行。四、不痴正知，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里，并没有一个我在拿取钵。正如前面讲过的，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所以才有拿取钵的动作产生。在这件事情上，钵不会想，手也不会想，钵不会知道它被手拿着，手也不会知道自己正拿着钵，只是一堆法拿取另一堆法而已。正如用火钳来夹取火红的器皿一样，应当透过如此的思维来了解拿取钵时的不痴正知。在这里，你也必须关照五蕴。我要拿钵这样的心包含四种明蕴，它会产生带动的色法。四类色法是被带动的色法，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加上四种明蕴，总共是五蕴。然后必须对你的钵修行四界分别观，以便照见究竟色法。这些是十劫生色法，如果能照见自己的五蕴及钵的究竟色法，你就能了知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堆法拿取另一堆法而已。再者，正如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庇护所里有许多手足残缺的不幸受难者，他们裸露的伤口中充满脓血和蛆，善心人士见到他们，送给他们绷带及灌装的药。有些受难者得到厚的绷带与像样的药罐，有些则得到薄的绷带与畸形的药罐。他们之中没有人会由于所得到的绷带与药罐而感到欢喜或沮丧，因为他们只是要用绷带来包扎伤口，用药罐来存放药而已。现在透过不痴正知而将袈裟视为绷带，将钵视为药罐，将钵里的食物视为药的比丘，可说是具备最上等正知的人。大家应当将袈裟视为绷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里充满虫、 粪尿与其他不净物，然后应当将钵视为药罐，将钵里的食物视为药，无论食物好吃或不好吃，我们都不应该抱怨。举办这样一次禅修营是很不容易的，主办单位历尽辛劳地筹备所需，让大家能安乐无忧地在这里修行，大家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在佛陀的教法中精进修行，无论在何时何处，都要做一个具备最上等正知的人。五、吃饭喝水等时的正知。经文中说，吃饭喝水咀嚼肠胃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在此也有四种正知：一、有意正知，关于利益。在比丘思维四种资具的文句中谈到取用食物的八项目的如下：取用食物不是为了玩乐，不是为了陶醉，不是为了美貌，不是为了庄严，只是为了身体的延续与维持，为了停止饥饿之苦，为了帮助修习伴行。应当思维，如此我将能停止饥饿的救苦，而且不引发过饱的辛苦，我将舒适无过与安住。比丘应当背诵此文句，并且经常如理思维，应当如此了解有意正知。二、适宜正知，无论食物的品质与滋味如何，粗糙或精致，甜或苦等等，会造成身体不舒服的食物就是不适宜的，不会造成身体不舒服的食物才是适宜的。由邪命所得来的食物，以及食用之后会使善法衰减、恶法增盛的食物，无论如何都是不适宜的。由正命所得来的食物，以及食用之后不会使善法衰减、恶法增盛的食物，则是适宜的。在取用食物这件事情上，应当根据上面讲过的这些解释来了解适宜正知。三、行处正知，就是不舍离禅修的业处。如果你修行的业处是安般念，那么在吃饭喝水等时候，你都应当尽量专注于呼吸。如果你修行的业处是四界分别观，那么在吃饭喝水等时候，你都必须尽量专注四界的特相，不要埋怨说持续不断地修行是不可能办到的，而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专注于自己的业处。有许多比丘在吃饭时证悟圣果，因为即使在吃饭时，他们也精进地修行观禅。四、不吃正知，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里，并没有我作为取用食物者。正如前面所说的，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才有以钵接受食物与伸手进入钵中的动作升起。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食物才被捏成适当大小的食团，食团才被拿出钵外，嘴巴才张开，并没有人用药匙或机器将嘴巴打开，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食团才被放进口中，上排牙齿执行储的作用，下排牙齿执行救的作用，舌头的作用好比是手一样，将被磨碎的食物聚集在一起。如此，口中的食团在舌尖与稀薄的唾液混合，在舌根与浓稠的唾液混合，在下排牙齿臼里被舌头翻搅，被唾液湿润，被上排牙齿除细细地研磨。此食物并没有被任何人用勺子或汤匙放进胃里，只是借着风界的作用而向前进行。在胃里面，没有人用草席将吞进来的食物接住，只是由于风界的作用，食物才进入胃中。没有人在胃里面用火炉生火来煮食物，只是借着火界的作用，食物才被消化。没有人用棍子或棒子将消化后的食物推出胃外， 将消化后的食物排出胃的是风界。在这里几乎每一个阶段里都谈到风界，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风界存在成群的带动色法里，然后也必须照见被带动的色法。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是色蕴，每一阶段中的心包含四种明蕴，总共是五蕴。如果能在每一阶段中都照见五蕴，并且能观照它们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你的不痴正知就达到顶峰。风界使食物前进，从一侧移到另一侧，并且执行承受、翻转、粉碎、去除液体及排出食物的作用。地界也执行承受、翻转、粉碎与去除液体的作用。水界执行湿润与保持湿度的作用。火界使吞进来的食物成熟或消化它们。空界作为食物进入的通道。世界了解正常进行过程的细节，应当根据这样的思维来了解不痴正知。再者，应当透过下列十种方法思维食物的可验性来了解不痴正知：一、观察获得食物的辛劳；二、观察寻求食物的辛劳；三、观察吃食物的过程；四、观察胆汁等各种分泌物的储藏所；五、观察胃；六、观察未消化的食物；七、观察已消化的食物；八、观察吃了食物的后果；九、观察食物以粪便的形态从肛门慢慢流泻出去；十、观察由于食物而造成的污染。食物可验性的详细观照法可参见《清净道论》及其注释《究竟宝切》。六、净身时的正知。经文中说，大小便利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在这里也必须修行四种正知：一、有意正知。大小便利的时候，意思是应该大小便的时候，如果不大小便，那么身体会出汗，眼睛会眩晕，心无法镇定，以及会产生剧烈疼痛、漏管等疾病。相反地，如果在应当大小便的时候大小便，则这些不适、过患、痛苦与疾病就不会产生。应当如此了知大小便时的有意正知。二、适宜正知。如果在不适当的地方大小便，则比丘触犯戒律，得到不好的名声，甚至可能危害自己的生命。人或神居住或经常出入的场所及神殿都是不适合大小便的地方，愤怒的人或神甚至可能会伤害在这些地方大小便者的生命。如果比丘或比丘尼在那样的地方大小便，就违犯图吉罗罪或波伊提罪。